靖南王耿精忠正想出马跟郑经决战，没想到后院起了火了。定南王尚可喜公然出兵抄他的后路，夺了他两座县城，使他当时就瘫软到椅子上了。咱们说过，三藩政变是三个王子，一个藩王是平西王吴三桂，一个藩王就是定南王尚可喜，一个藩王就是靖南王耿精忠。本来联手对抗大清，都挑起反旗来了。但这个尚可喜呀，坐镇在广东啊，这个人老奸巨猾。刚一起兵，他分析分析形势，不行，不行啊。别看我们折腾的挺凶，到头来以失败而告终。这吴三桂他太了解了，吴三桂老奸巨猾，说了不算，算了不说，是反复无常之辈。这阵我跟他联手反清，比方说把清朝推翻了，恢复了大明了，那吴三桂肯定得继位呀。吴三桂要死了，他儿子也得继位呀，离不开老吴家的人，到时候老尚家的人往哪儿摆，能给我个什么官？充其量封王，跟现在也没什么区别，我不白折腾一回吗？再者一说了，吴三桂那个人心胸狭窄，能不能容下我也在两说着。他又想到，听说这清朝的皇帝小皇上康熙玄烨头脑清晰啊，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啊。现在清兵势力非常雄厚，我们三番起兵也未必是人家的对手啊。干脆我呀别反了，哎，他退出了，不但退出了，相反要对朝廷有所表示，要立功赎罪，因此起兵抄了靖南王耿精忠的后路。耿精忠一无所知啊，心说这可坏了，旁边有郑经，正面有清兵，后边在着火，有尚可喜的队伍，我是三面受敌呀、啊！我跟平西王离得又特别远，难以呼应啊，这可怎么办？把他急得好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晚饭他都没吃。掌灯之后，他手下有位大臣呢，叫徐光武，官拜都尉。这徐光武也是他手下的干将，叩门进来了。王爷，听说您没吃晚饭。哎呀，是啊，就是琼浆玉液，本王也难以下咽了。我的好哥哥，你说目前的形势我怎样摆布呢？王爷，我就为此事而来呀、啊、能否允许我申诉肺腑说呀？我现在就想听真心话。王爷，现在形势对咱太不利了，咱是三面受敌，处处被动啊、哎、为今之计咱得另采取对策哦。怎么另外你说说。王爷别不爱听啊，现在上表承认错吧，向康熙皇帝承认有罪，要求他给个立功的机会，咱也别反清了，干脆咱归降大清，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到了时候您立了功了，还可能占据福建，您这王位也可能不丢。如果执迷不悟，照这样下去是越陷越深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哎，拉倒吧你徐光武啊，我现在到了这个地步了，康熙能饶我吗？你他你们都可以投降，都可以说你方才说的话，你们都行啊，唯独我不行啊。 就即使现在康熙答应了，等将来我也立了功了，一切都安定了，他也得杀我。哎，这笔账我算得清清楚楚啊！不行不行，没有商量，没得商量。大王，我后半截话还没说呢，您怎么知道康熙皇帝就不能饶您？康熙是一位圣主啊，是旷世的新君，那个人胸宽四海，您见过他最近发布的文告吗？哎，这我倒没有。什么文告？请王爷过目。徐光武说着，从袍袖里边拽出一张文告。文告啊，就是通知，皇上亲自批的，双手呈上。耿精忠拿过来仔细观瞧，都是印的，工笔楷书，满汉两种文字，上面写的很简练，以康熙的口吻说，你们不管是谁，都是我的臣民，人难免犯错，犯错没关系，只要迷途知返，上至王爷，下至普通士兵，既往不咎，你放心，不咎，只要归降我大清，咱们依然是一家人。朕说话算数，是一言九鼎，取信于民。王爷看清没？这可是康熙皇帝御笔亲批的，他这人说话可算数。他说了，迷途知返，允许人犯错，允许人改正错。咱们当时迷糊了，一步走错了，现在认清形势了，马上回头是岸呢。再有立功的表示，皇上一饶，不妥了吗？您依然是坐镇福建呢。哎呀，这个事儿可不是小事儿，容我三思，万一……哎，我就怕万一呀、啊！哎，说完一抖袍袖，到里屋睡觉去了。他那头啊比车轱辘都大，他要好好分析分析眼前的形势。他走了，徐光武一琢磨，看来我们王爷有点活动气儿。他最担心的，怕投诚了以后啊，人家不饶他，得给他吃这颗定心丸。现在他投降不投降是小事，株连着几十万人，包括我在内啊，这个背着他不知道，我得搞点小动作。徐光武回到自己的营盘，马上写的封密信，知会衢州的总兵官马九玉。此人咱们在前文书交代过，他是耿精忠手下的一路大将啊，现在是中路军总指挥，坐镇衢州，掌握重兵，仙霞岭一带都归他管辖，这可是关口啊！他这口子一松，清兵长驱直入，就能进福建。他领着一万多人在这驻守。他跟这徐光武是换贴的把兄弟，哥俩关系最好。没想到接着徐光武的信了，展开一看，哦，有这等事儿。啊，劝王爷投降，这个形势说的再清楚不过了。是啊，再坚持下去，我三面受敌都不利啊，胜与败关系着每一家的生命啊。听我好朋友徐光武的，对，应该投降。就这样，他自作主张，马上写了封密信，派新夫人出仙霞岭，赶奔清朝的兵营。见着谁了？见着康亲王舒杰和简亲王喇布。这两个人是康熙皇帝后派出来的，派和硕康亲王舒杰为奉命大将军，全权代表皇上便宜行事，派简亲王喇布为扬威大将军，在后边坐镇， 两个人统兵十万已经到了浙江了。现在和硕康亲王舒杰那代表皇上说话算数的，正在组织军队要进兵福建的时候接着这封信。哎呦，舒杰看完这封信特高兴，不用打了，我就可以进兵福建的，兵不虚任呢，这太好不过了。告诉下属之人，让他回去告诉马九玉开关投降，我本王不会亏待他。送信的人回来了，马九玉果然听话，城门大开，列队迎接。康亲王舒杰、简亲王喇布列队就进了福建，顺利地接管了仙霞岭，把衢州都占领了。这风声一下就传到耿精忠耳朵里了，耿精忠直拍桌子，怎么搞的？怎么搞的？我仙霞岭设有重兵，怎么清军一刀一枪没动就占据了衢州？怎么回事？哎呀，徐光武一笑，王爷呀，这是好事儿啊！我背着您不知道我犯下杀头的罪了。这么跟您说吧，我们跟清军联系的，现在两位王爷同时都表示了恕您无罪，代表皇上既往不咎，您依然是王子，保你身家性命安全，这不是好事吗？王爷听话吧，马上去见见两位王子请个罪吧，我们还可以扶救如初，再不要往前再走了。哎，你们呐也只好随你们了，你说多没劲呢。耿精忠脖子上挂着忠孝带，扶金请罪，到了清营见着舒杰和喇布，跪到地上，哎呀，痛哭流涕呀、啊！我一时迷糊啊，我犯了罪了，我不应该造反呐、啊，我触犯了天言呐、啊，我犯下不赦之罪、啊。现在我来请罪来了，舒杰把他搀起来了。靖南王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呀？算不了什么，我代表天子赦你无罪，你依然是福建的靖南王。你看好，哎呀，多谢王爷，多谢王爷，我肝脑涂地，难报大恩于万你呀、啊！来世结草衔环，我也得报恩。哎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你现在啊，马上把兵权交给本王，咱们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共同对付郑经。这是你立功赎罪的好机会，我明白，我明白。哗，军权全交出去了。您说这个打仗跟戏剧性一样，它带变化的。哎呀，这个变化是令人难以琢磨呀。上午也可能是仇敌，下午成了朋友；上午的朋友到晚上掌灯，也可能变成仇敌。这叫戏剧性的变化呀。现在清兵跟耿精忠又兵合一处了，共同对付郑经。消息传到郑经耳朵里了，郑经是破口大骂：“耿精忠啊，耿精忠，你这个反复无常之辈，你先把我给耍了，哎，现在又来打我来了。行，开会。”他们开会研究之后，大家一个说投降的没有，打，坚持打下去。郑经深受感动，各位，我先谢谢各位。我爹在日没有完成的事儿，由他儿子我来给完成，全仰仗着各位呀、啊，全仰仗着将士用命。现在我不说什么，胜利那一天，你们看我郑经的，我怎么对待众位。既然如此，咱们选拔出一个统帅的指挥三军，活捉耿精忠，把满达子打出福建。在选拔统帅的时候颇有一番争论，郑经的意思就叫许耀为最高统帅， 但有人不同意，说许耀是一员猛将，赛张飞不假，勇冠三军，但这个人头脑比较简单，做大将绰绰有余，当统帅还有那么点不足啊。尤其是他德不高望不重，指挥万马千军很难调得动啊。王爷您看看是不是让旁人合着，不许耀是最合适的人选呢、啊、现在提出许将军来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就是他了，不必争议。郑经马上颁发天子殿，有先斩后奏之权，命人拿着他的御书赶奔前敌，通知许耀任命他为大元帅。许耀在接旨之后心里头忐忑不安，晚饭他也没吃，高兴不起来。许耀心说，你看以往大王叫我干什么我奔都不打，叫我当三军统帅这事儿难呐、啊！万马千军归我一个人指挥，我没那个能力啊。睡不好觉，当天晚上写了封折子，命人交给郑经干嘛？辞谢，希望大王另派旁人，他推荐刘国轩为统帅，我可以在刘将军部下当差，我挑不起这个重担来，所以再三辞谢。郑经冷笑一声，嗨，这个许耀啊，哎，你们看看，好事他往外推啊，让他做三军的统帅，他这么不行，那么不行，这为什么呢？他有病没有？大将黄磊就说：“我说大王啊，并非他有病啊，他头脑清醒的很。”他认为这个担子太重了，他挑不起来呀、啊。大王，能否接受他的要求，让刘国轩指挥三军？刘国轩是东路总指挥，他也有重担，我看他不必推辞了。来人，明儿个传我的旨意，让许耀接任啊，不容推辞，告诉他放心的去打。本王做他的后盾，天塌下来我替他顶着。旨意又到了，哎呀，许耀一看没有办法了，这才磕头谢恩，接管着帅印，大兵开赴前线，大军就到了乌龙江。他们在东岸隔着一条江，往乌龙江西岸一看，我的天，许耀这回开了眼了，一看连营挨连营，马号挨着马号，一眼都望不到边呢，也不知有多少清兵啊。相比之下自己太孤单了，究竟有多少军队他心里都有数，现在都算上也不超过七万人，七万人啊，要跟清兵比差着数倍。到了晚上，他登高瞭望，拿着单筒望远镜，再一看人家灯火不绝，绵延数百里呀、啊，全是兵营了，旗帆招展，队伍整洁，人喊马嘶，惊天动地。而且这条江也不算宽，一股劲儿就能过来。哎呀，许耀顿时这热气就散没了。当天晚上回到连营，左思右想，不行，这帅印我接错了，我还得辞谢呀，我指挥不了我呀。于是他写了第二份辞呈，派人交给郑经。郑经一看，气得啪摔桌子上，这个许耀他真有病，哎，接管了帅印了，这又反复，这究竟是为了什么了呢？洪磊大家就说，大王啊，还是那句话，他没病，他的确感觉到担子太重，干脆大王降旨收回成命， 调刘国轩刘将军接替他，这是上策。
别说了别说了，
刘国轩离得多远呢？见调来得及吗？哎，这打仗是开玩笑，关键时刻走马换将大不利也。
传我的旨意，
不行也得行，叫许耀无论如何给我顶着，出了事我为他试问。
这个信儿又到前敌了，许耀把嘴一咧，哎
哎，好吧，现在是进不能进，退不能退，就得在这死守啊。
急得他没事就喝闷酒，借酒消愁。
什么节骨眼你喝酒啊？三军统帅，
当天晚上前线的大将江栋江胜哥俩来找他来了，一进他这屋他就不太高兴。
什么事啊？回大帅，有个好事。
我哪来的好事？全是凡人的事。
不，这的确是好事。我们有个当家子叫江武，从江那边过来了。原来他是清兵的副将，一阵的总指挥呀。他不满清政府的所为，率部下350人前来投诚，而且他有军事秘密要向大帅禀报。
人在哪儿呢？
在我们的营房。
这么晚了，算了，明天把他领来，我要问话。
别介，军事瞬息万变呢，明天要晚了怎么办呢？如果清军今天晚上渡江怎么办呢？既然他口称机密，大帅您还是问问，我们心里有底。
那就把他叫来。时间不大，江胜江东把江武领来了。江武到了里边，躬身施礼，参见大帅。哎呀，这许耀借着灯光打量打量，你叫江武？
是。我不明白，清军正在得势之时，你怎么能背叛他们呢？
大帅不用怀疑，
看表面清军壮大的不得了，实质上内部空虚，人事之间矛盾重重啊。您分析分析，现在贺硕亲王舒杰领大兵来了，现在靖南王耿精忠把军权交出去了，心里不太服气儿啊。耿氏家族胆战心惊，无心恋战啊。现在这些人都凑到一起，人心不齐，别看人多势众，也是乌合之众。我从那边来的，我深了解情况，现在清军立脚未稳，大帅啊，你趁这个机会马上引兵渡江，给他致命一击，大帅就能立下不世之功。机会难得，请求大帅定夺。